就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赐下诫命律法，并且忠心教导他们，使我们可以真正认识到，只有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和爱人如己，才能活出义仆耶稣基督的样式。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两段经文，在20章24节的下半节和21章6节，来看到屏幕或者是看到那张纸上面来念一下。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了。啊 ，OK， 我们从这段两段经文来看，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怎么去爱神爱人。好，我们讲到呢，上次回顾一下哈，以色列人，对吧？大家还知道吗？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走了11个站，在旷野里面，他们就是经常就没水喝，就抱怨，对不对？没东西吃也抱怨，就很想回到埃及去过生活。但是呢，神就使用摩西，就不断的供应给他们，对不对？从天上降下玛拿啊，然后打开那个磐石出水，让他们喝喝磐石的水。哎呀，生活其实一点都不缺乏。他们走了很长的时间，他们的鞋也没有破，他们过的日子也蛮好，对不对？但是他们为什么在那里就很抱怨，充满着对神的各样的抱怨呢？甚至抱怨这个牧师，抱怨摩西，哈。所以接下来12站，他们要走到哪里？走到西乃山，在西乃山扎营。西乃山称为神的山，也是叫荆棘山。你看，摩西呢就被呼召他到山上去，上帝就赐下什么？赐下10诫，两块石板。那两块石板呢，就是10诫。上次我们讲了10诫了哈，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哈，记不记得？这10诫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爱神和爱人，是吧？10诫没有什么窍门的，你不需要去记，你只要爱神和爱人，你就能够遵守10诫。你如果不爱神也不爱人的话，你就不能遵守10诫。不能成为你的那种的啊，真正的就是可以帮助你的东西。好了，我们知道上次讲过了啊，上帝颁布诫命不是为了吓唬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不是为了你害怕。哎呀，我说哦 ，Melo， 你来你不来我就怎么样啊？我就打你，还是吓唬他？你不听话啊，你就会怎么怎么样？这是吓唬，是没用的，对不对？啊，上帝不是为了颁布一个神的话语下来诫命，就说哎呀，你不遵守你就死定了。他没有这样说，他只是透过这个东西叫人去敬畏他，叫人去遵守他的话，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是要试验他们，看喜不喜欢按神的要求来做事情来做人，啊，主要是试验。总之就是为了敬畏耶和华，你的智慧就开了，是不是？很多人不愿意教导孩子去读圣经，很多人说圣经很没有意思。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敬不敬畏神，这是最第一个最重要的。所以神的律法一出来，就是为了造就一群人，这群人要按照神的律法来新生活，按神的要求来生活。好了，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进入诫命的解释。首先是从1诫和10诫前后对应，大家看到我给你的那张纸哈，啊，就是看到这张上面的纸，我下面呢那个10诫的对应都在下面，你看一看。10诫对应之后，从22章到23章都是在不断的去用10诫来做出一个规定，或者律法，或者是典章，或者是规则。OK， 好，我们说每一诫都对应后面的解释，大家对应一下。今天我要讲的就是1诫和2诫和10诫的这种对应哈 ，A 和次 A 的对应。好了。这是一个对称的交叉结构，我们要从这个神的话语来讲，我们不从社会角度来讲。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是啊，这个是规定一些东西让大家不要犯法。不是的，我不会从一种民法刑事法这个世界的法律来解释，我会从10诫里面来，透过摩西的启示来解释这个法律，好吧？解释这个法律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爱神和爱人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侍奉神，就是爱神。怎么样爱神？对不对？ 好，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来，我们来念一下圣经。圣经里面呢，第20章2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22节，你也可以看到那纸上面也有。好，22节，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跟你们说话了。”好，这里讲得很清楚，首先我们要去守十诫，遵守圣经，第一步是什么？如果说你要敬畏一个国家的法律，第一步是什么？你要遵守法律，第一步是什么？
了解。
例如今天我跟来的时候跟 Melo 过那个，这个红灯，对不对？我们过马路 ，Melo 你知道这个过马路这个红灯，这个红灯你是不可以怎么样的？红灯不可以怎么样？红灯是不可以闯的，对不对？你红灯一亮，车就要停，人也要停，对不对？绿灯一亮就要怎么样，就要过就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是一个什么规则，对不对？这是规则，是不是属于法律的？这也是一种法律，对不对？就告诉我们说，首先你得要知道红灯一亮你就要怎么样，有一个敬畏的心。很多人就不怕过红灯，你知道吗？为什么有人闯红灯，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奇怪的，有人看见红灯就不看的，就跑过去的，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他们对这个规矩，这个规则怎么样？不尊重，不敬畏，是不是？他们对于生命不尊重，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国家规定这个法律说红灯你必须要停，这个法律是不是已经定下来了？但是你有没有那个怕的心？你过红闯红灯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生命危险？很多人不想的。现在人看手机，低着头走路，红灯也不看，就看手机，反正就是整天就是干嘛吃饭干嘛也看手机，睡觉也看手机，睡着了还看手机，你看到吗？这个很多人都是不知道，原来看手机对你的眼睛不好啊，是不是？对你的生命有危险呐！很多人看手机就被撞死了，很多人看手机就掉到沟里去了，掉到坑里去了，很多人因为手机爆炸的事件也不少，是不是？好了，我们来告诉我们说，这一段是对第一诫和第二诫的扩展，对应到23章的33到33节，讲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不可以造偶像。来看到，所以呢，我们说22节说你要遵守这样的律法，首先你要侍奉神之前，先要有敬畏神的什么心。好了，我们感谢神，这是一诫。承上启下的经文，耶和华住在哪里？弟兄姐妹，耶和华住在哪里？耶和华能不能住到地上？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看到22节，你们要向以色列，我从天上怎么样跟你说话？天上的居所跟你说话。耶和华在天上啊，他不能够真正的实体真的降临在地上啊，他是以什么方式来降临？它是以神的话语道的形式，叫 word， 或者是叫做 logos， 就是以道的方法降临在哪里？降临在西乃山。而且这个神的讲道一临到西乃山，就地动山摇。上帝一讲话，地动山摇，电光闪闪，啪啪啪啪。如果神真的降临的话，这个地球就会怎么样？就会毁灭，就会毁灭。所以你说这个地球要被上帝毁灭是一眨眼的事情，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毁掉这个宇宙，对不对？毁掉宇宙。你知道吗？上帝降临的时候还要用乌云来遮盖，密云来盖住他，他才能降临的，是不是？所有人都不能直接看他的那个光，连他的话语都不能够，他说的话都不能够看，不能看。所以弟兄姐妹啊，以色列人亲眼看见什么？神的威严，还不是真的那个神的自己的本质降临在这个西乃山，而是他的话语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已经战战兢兢了。 OK， 所以要想侍奉神，侍奉天地的主宰，侍奉这位创造宇宙的神，必须先有什么？敬畏的心。所以第一步告诉我们，22节，敬畏神很重要。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怕，就是尊敬又爱他又敬他的那种心呢，就不能是真正的来侍奉他。 我听到有很多人说我很爱神，我很爱主，然后呢可是他们就从来没有怎么样对神敬畏过，来到教会呢怎么样也不是真正的站到台上去侍奉的时候，他们不是真正的敬畏神，他们以为是做一项工作，他们以为是在台上带下敬拜，他们以为在那里来教会就是跟人来聊聊，来读读神的话，不是的。我们首先要有敬畏的心，所以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如果没有敬畏的心的人，你能让他去侍奉神吗？你让他侍奉神会出麻烦，会出大麻烦，知道吧？他不怕呀，出了事情呢就开始抱怨，那就麻烦了。所以呢，我每次写讲章的时候，我拿讲章的时候，我必须要把它写好写好，因为讲句老实话，弟兄姐妹，我的记性非常不好，我讲到东就忘了西，我讲到前面就忘了后面，我讲一句话过一秒钟我就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的记性不好，我的脑袋是脱节的，我必须把它写下来。所以我如果在周六都还没写好，我跟你说周六我就会好紧张，我那天我就坐立不安了。我知道我要在台上讲神的话，我要充满着敬畏。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种心？打开圣经的时候有一颗敬畏的心。哎呀，今天来看创世纪的故事那样的话你只是把它当一个故事来看，当个三国演义，当一个什么现在的中国的历史书来看，对不对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喜欢看三国了，现在他们开始在看三国了，他们在看中国的历史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神的话不一样哈。 OK， 好，这是第一个。来看第二个，第一个是敬畏神，第二个侍奉神的必须要什么，要有一个方式。来看两个方式，二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敬拜的方式不外乎什么？不外乎要有敬拜的对象嘛，是不是？有一个神像嘛，是不是？第二个是什么？必须要有一个敬拜的地点。前面二十二节说你们，到了二十三节又说你们，有两个你们，对不对？这个你们是指谁？是所有的百姓都应该要注意的。所有的百姓都要注意的，后面会讲到你，前面两个是你们。第二十三节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好吧，二十三节，来我们来念一下，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这里的神呢就是用复数的那个小写的没有冠词的那个 gods，就是指复数的很多的那些神，小神哈，不是真神哈。他说用银子做的那一群神，用金子做的那一群所谓的神，不能与我相配。弟兄姐妹，不能与神怎么样有任何的这样的瓜葛，不可为你们自己造任何的神。我问问大家，耶和华是什么神？第一诫，我们来看第一诫是什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就是第一诫，对不对？第一诫，首先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神，除耶和华之外，你如果有别的任何一点点的那种的神，那就惨了，你违背第一诫啊。神子民的脑袋里面、意念里面、思想里面、感觉里面都不能有其他的什么神，无论在家里也好，在社会中也好，在教会中也好，在你工作的地方也好，包括我们的内心里面，都不要有那种神的样子啊。弟兄姐妹，有没有神的样子？好像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有没有？你在祷告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东西在你的脑袋里面，有没有？有没有？我曾经见过一个信徒跟我这样说，他说什么？他说我见过上帝。哇，我就很惊喜，我说哎呀，这个姐妹弟兄啊，你见过上帝呀、啊、哇好啊。我问他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他说上帝就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哎呀，像圣诞老人一样的慈爱。哎呦，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姐妹呀、啊、这个魔鬼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啊，啊，我说你看到的怎么是外国人的，你是中国人，你看到的神应该是中国人的神的、啊、应该像一个叫做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神吧 啊，对不对？为什么你看到一个是洋人的神呢？对吧？啊，我就跟他说，你如果把这个耶稣想象成这样的话，那就是什么？就是除我以外你有别的神。神有没有形象？我们可以用东西来表达他呢？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东西放在那里，然后雕一个菩萨，雕一个什么东西，好像不男不女的放在那里，然后你拜他呢？哎呀，甚至梦里面出现一个耶稣的像，哎呀，他是什么样的，我可以描绘给你听。我告诉你，你描述的越详细你就越危险。为什么？为什么？这里很清楚，不可为自己雕任何的神像，包括你的脑袋里面有一个艺术形象都不行。什么金子银子做的，石头做的，人啊，啊，宝石啊，树木啊，石头啊，哎呀，如果有这种东西赶快跪下来，主啊，我在拜偶像，赶快让主耶稣把你脑袋里面那个什么东西那个偶像拿走赶走，不要让它在里面有任何的存在的余地。祷告就祷告，哦，难道我祷告就空落落的脑袋一片空白就祷告？不是的，是在祷告中有什么？有实界在那里，有神的话在你脑袋里面，明白这个意思吗？要有神的话，神的话语不是一个具体的形象，神的话语是来教导你神的属性，神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不是你描绘的雕刻的那个想象出来的东西，任何都不行，动物、植物、人，哪怕一点点的东西，还是外星人，这些都不能放在你的脑袋里面。有就痛哭悔改，主啊，赶快，我错了，我犯罪了，我得罪了你了，我犯了第一戒，主啊，你把它从我脑袋里面出去，把你的话语放到我脑袋里面去，好不好？ OK， 这是第一，神像不可以有。你侍奉神的时候千万不要有想象力，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可能就变成你的偶像。第二个，首先侍奉神我们要有一个什么祭坛，看到吗？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我们要有一个祭坛，看到 B， 侍奉的方式是神像，一个是祭坛。祭坛是什么样子？弟兄姐妹，这里教导我们什么？来看到祭坛啊，这个24节到26节，一前一后对应说什么啊？然后说你要为我筑什么坛？24节上半节说筑一个土坛，看到吗？可不可以筑土坛？可不可以？可以，土坛是用在上面把牛羊献为燔祭平安祭献给神，可以的，对不对？因为土坛没有加工过，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但是下面对应的25节说，你为我造一座石坛的时候，那个石头造的那个祭坛怎么样？不可以加工。在石头上你用那个镯子，用个锤子，用什么东西雕刻的东西，凡是一动人工的那些东西，一动手加工过的东西，都污秽了这种祭坛。弟兄姐妹，而且呢，这个不可有台阶。你看到我这图片上面，第一个是石头，可不可以？堆一堆石头，捡好多石头堆在一起是可以的，对不对？作为献祭是可以的，泥巴也是可以的，泥土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用人工的方法做成一个高的祭坛，然后有楼梯阶梯上去，行不行？不行。你如果用阶梯的话，他那些祭司上阶梯的时候会怎么样？因为会露出他的下体，上帝就会很不喜悦。所以这些祭司们上这个祭坛的时候，一定不能够这样上去，还要平平的走上去啊，就是像这个土堆一样的可以上去。所有这些人工所造的都带有人的想象力，是不是？凡是有人的加工过的艺术和偶像，或者雕塑，或者是庙宇，就像我们现在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天坛，有人说这是一个拜什么地方？祭拜天，那个皇帝要在这里干嘛的？祭天的，是不是？有人就说这个好像是有符合这个上帝的，可以也在敬拜上帝，我可以吗？可以吗？这个不是上帝规定他这样建的，只有圣殿是谁规定的？只有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是上帝一字一个地方一字一句启示的，而这个是什么人造的？人工雕塑的。所以这里面可不可以祭拜神？不可以。 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已经规定的很清楚，凡加工过的，凡有楼梯的，凡要露出这些东西的都不行，因为当地迦南人他们敬拜的时候就喜欢加工，然后住用石头雕刻好，建很高大的建筑。我们现在去哪里？去希腊玩，去罗马玩，你有没有去过？有没有经过那些好像剩下的残垣败瓦？有没有？甚至于那些残余的柱子都有人怎么样？去崇拜它，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些建筑，罗马的那些建筑，你啊，中国全都一片废墟，只有那几个柱子高高的屹立，还有人在那里干嘛？去敬拜它。只要是留下人类文明的东西，都可能在上帝面前怎么样？会拜偶像，会拜偶像。所以弟兄姐妹千万小心，你去了一个庙堂的时候，你去游山玩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拜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一旦有人拜，就玷污了神，他就把他的神变得低级了，跟那些东西石头一样的，跟那些建筑，跟那些树，有人拜树精的，那个树一千年了还在那里拜啊。有人说这个是姻缘好啊，挂一个东西挂到树上就很灵啊，就能找对象啊，啊，就能发财啊。一定要小心，这些人工的东西上帝都不喜悦。什么东西神喜悦呢？当时的迦南人，他们那些人敬拜的时候，他们那个巴利拜巴利拜亚舍拉，他们是穿上一件袍子，不穿内衣内裤的，他们在里面祭食犯奸淫，他们以那种淫乱的仪式来献给他们的生殖的神，所以上帝很讨厌他们。以后他们去了迦南地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都被他们勾走，因为太淫乱了，他们还在那里互相之间的玷污，所以上帝不让他们有这种机会。连那些祭司们他们都要穿上内袍，都要外袍，是不是？ OK， 好了，为了什么目的呢？我们看看二十四节的 B， 来，我们念一下这一节二十四节的后半节。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感谢神，土坛也不重要，石坛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记下我名的地方。弟兄姐妹，哪里是记下神的名的地方？ Remember the name of Jesus， 有没有记住这个上帝的名字？所以感谢神，我们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我的名字被提说被纪念的，被在那里提起来的，奉他的名的地方，我在那里就祝福给你。 OK， 我们这里敬拜侍奉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说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那个山上，在哪里？用心灵诚实才能看见神，是不是敬拜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哪里？上帝为什么不来这里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敬拜，是这个建筑重要呢，还是这个窗子雕刻的好的东西？哎呀，甚至有的教堂里面好多的那些什么圣母像啊什么那些花雕啊那些什么雕刻的那些石头啊，祭坛啊，那些重要吗？不重要。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的祷告会为什么重要？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一群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一群人，是不是？这里没有偶像，这里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来看十八，我们看到在那个圣经里面的十八章二十节，来看，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主耶稣说什么？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的聚会的地方，那里就有我跟他们同在，我就在他们中间。英文就是说 For where two or three come together in my name, there am I with them， 就是说那里就我就和他们同在。所以敬拜侍奉神必须要怎么样？奉神的名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这样的教会，弹琴、唱歌、讲道、带领祷告、读圣经、做主持、数奉献、做见证，哪怕扫地，哎呀，煮饭，在神的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奉主的名， 千万不要露出你的下体，你来到主的面前敬拜的时候要洁净自己，要祷告主啊，用你的外袍，公义的外袍，圣洁的袍子，用宝血遮盖我，以免你上去侍奉的时候怎么样露出你的羞耻。今天你们参加祝的，通过网络敬拜的，早上起来一定要整整齐齐，要有敬畏的心，而不能躺在床上，哎呀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打开这个手机，打开这个Zoom，哎呀我在躺在床上听啊，然后呢啊，就是经常就是早晨起来就是头发也没梳，口也没漱，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好不好。我不是说形式，我不是说形式的问题，而是说你的心灵诚实的问题，好吧。啊，弟兄姐妹，你听神的讲道，有没有人是我们弟兄姐妹听讲，我很喜欢听讲道，听完讲道我就走掉了，有没有这回事？来敬拜的时候早上起来跑到教会来，哎，然后我不喜欢唱歌，所以他就要到讲道的时刻才来教会啊，讲道完了呢之后就什么也不参加了，牧师想祝福了也找不到人，也找不到人。弟兄姐妹，这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第一件是什么？第一件，我们的主耶稣讲到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来看马太福音22:37-40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你有没有在偶像上除掉？你有没有在祭坛上把自己怎么样奉神的名干净洁洁净净来在那里聚会？这样的话神就怎么样，看到24节说他要赐福给你。感谢主，你们来到这里聚会，神赐不赐福你？弟兄姐妹，神赐福不赐福你？你来到这里敬拜，神赐不赐福你？只要你除去你的偶像，只要你敬畏神，只要你怎么样不要住祭坛，不要有自己的那些东西在你里面，单单的奉神的名来聚会，你就得到赐福。感谢主啊，我们要得福，对不对？ OK， 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啊，看大家唱一首诗歌啊，就是侍奉神。在唱之前我们来念一下十诫，来大家记一下十诫，打开圣经啊，20:3，来一起念，你可以读英文也可以读中文。 Melon 你会读英文吗？来，这里上面有，来，这上面有啊，第一条看到吗？好，来我们一起来念，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条， You shall 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your God in vain。 第四条， Remember the Sabbath day to keep it holy。 第五条，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第六条， You should not murder。 第七条， You should not commit adultery。 第八条， You should not steal。 第九条， You should not give false witness against your neighbor。 第十条， You should not covet anything of your neighbor。 好了，记住了吗？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侍主蒙福。啊，来打开 你的那个211首，第211首，看到吗？有了吗？啊，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哈。啊，原来侍奉主是蒙福的，就是尽心尽意尽性来爱主你的神哈。
侍奉耶稣的真快乐心满足，主地的喜乐存疑不用数，依靠相信主应许就是天堂，天天侍奉主主蒙福，天天侍奉耶稣，天天必蒙福，在世每一步都蒙福。 神的蒙福，
无论何环境，
无论何环境顶的风，主耶稣，无论做何事，忠心变蒙福，主在主里享受主爱的丰富，天天侍奉主比蒙福，
天天侍奉，
天天侍奉耶稣，天天比蒙福，在世每一步都蒙福，
又是天堂，
又是走天堂，在路火内有魂魄，真心是主一生都蒙福。
最后虽然有时，
虽然有时黑云遮蔽我前路，天使是我们跟接住天父，一切劳苦主必报偿不亏负，天天侍奉主必蒙福，
耶稣，
天天侍奉耶稣，天天比蒙福，在世每一步都蒙福，有时走天堂，在路火会有魂魄，忠心始终一生都蒙福。
感谢神啊，我们一生都会蒙福，只要你提说神的名，除去一切的偶像，敬畏神，我们就必怎么样蒙福。感谢神，愿你蒙福啊，愿你蒙福啊。我们对旁边的人说，你愿你蒙福啊啊。今天你来到这里来奉主的名聚会，他会祝你双倍的十倍的蒙福气啊！你在网络里面专心一点，你也会蒙福啊！感谢主啊！记住，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为你们祝福啊！记住这句话哟啊！这是侍奉神的啊最大的应许啊！好，第二点，我们既然对神要这样，第二点要对人，对不对？我们对人要尊重人呐、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尊重人了、啊，对不对？我们来看到第二十一章的一到十一节，人的尊严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啊，这它的扩展就是在第二十章的二节十七节，对应到二十三章的十到十九节啊，就是做奴隶的一个问题哈。好了，看到第一节，我们来读一下二十一章一节，来大家一起念。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典章？什么叫典章？典章是什么？典章这里讲到最重要的就是 judgment 或者 right 或者叫做 order 或者叫 custom， 就是表示什么？是一种的律例加上法则。我们的十诫颁布下来，大家能不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呢？例如说，不准奸淫，不准偷盗，大概就是大概一下，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偷盗啊，弟兄姐妹，我说除他以外没有不准有别的神，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别的神呢、啊、必须要详细的怎么样。我们说中国就是有，我们每个国家都有相法，这不是宪法，宪法它跟普通的那些民事法那些刑事法一不一样？就是大家都要遵照这个宪法来立定什么其他的什么法律，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十诫很重要，记下来就是个大纲，表明我们十诫是概括了一切，但是要从中发展出来就叫律例，就是十诫会发展出一些细节就叫律例。但是典章不一样，典章是要加上罚你干什么，你违反了就得干嘛，我罚你要做什么， 就是我要惩罚你，就是例如你偷人，你杀了人，就要法律第几条几条几条，要什么终身，什么叫做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它就有一个规定的一个法则，叫做典章。 OK， 好了，今天我们看说你在百姓面前要立的典章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OK， 好，我们来看看，首先这个典章是关于奴隶的事情，看到下面的啊，第二到五节它是对应几节呢？七到十一节。第六节是我们的一个关键，我们这段经文要读到第六节最大的精髓哈，精髓。好了，我们先来看这个二到五节。我们常常很多时候用啊，很多人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用什么？用这段律法的时候，他就用汉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汉谟拉比法。
对，它是叫做一个。汉谟拉比一个王立的一个法典，他大概在公元前呢1772年时候立的这些法，就是他们用一个柱子，一条柱子很大，把那些法律都写在了那个柱子上面。他的历史倒还没有摩西的律法那么久远。摩西律法是3500年前，距今3500年前，公元前的这个1500年的时候啊，1500年的时候 ，OK， 哈，所以他们说啊，这个他的律法比他更久远。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很多人就以为，哎呀，你们那个圣经的法律没有人家这个那个历史还久远呢。我们要小心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圣经倒没有人家的这些世上的这些法律那么久远。你要想象一下，我们这个法律不是直到他们那个时候才有的，对不对？我们从那个亚当的时候，对不对，就有律法了，到了那个挪亚的时候也颁布了一些东西，只是没有成文而已，对不对啊？只是成文而已。所以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学习这个，从神的启示的角度来学习，而不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跟他对比。 OK， 好，我们来看看摩西怎么样说，上帝怎么样启示他。首先是第一点，主人与奴仆，第二到五节这一段讲的是男性的，二到五节是讲男性奴仆怎么处理。弟兄姐妹，我们来总结一下，在安息日安息年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就是第六年到第七年，一共一到六年是可以劳作的，第七年要怎么样？要休息。所以这里讲到奴隶第七年呢要休息的，要解放的。好，来看啊，我们要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走呢？这个奴隶因为他自己是个男性，他可能是生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可能生活上各方面有困难，他就把自己卖给了谁？卖给了一个人做奴隶，有钱人做奴隶。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帮人家做事，被人家使唤，因为他是因为没有办法才成为别人奴隶。好了，来看看这里讲的都是希伯来人，不是讲外邦人，对不对？大家看到圣经是希伯来人成为奴隶的，所以一般来说不准在本民族之内使用自己的弟兄和姐妹来做奴隶的，对不对？这是不允许的。在他们当中，在以色列人的里面是不准有用自己的弟兄姐妹做奴隶的，除非他自己怎么样被迫没有办法，对不对，才来怎么做奴隶。 OK， 这是没有办法的。好了，所以这里看到很重要的就是他有几种方式可以离开他的主人呢？来看第一种方式是什么。他说你买了，第二节，你买了希伯来人做奴隶，就必服侍你几年？六年。第七年就是那个安息年，你就可以白白的出去。所以在希伯来人当中有没有永远的奴隶？没有。第七年了，他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你都放着白白的走，他欠你多少钱你都不能让他再做奴隶了，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是神的法律，公平的哈。 OK， 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他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一个人来到这个主人家来做事情，他若到第七年的时候就可以一个人走，对不对？但是他如果带着妻子来，带着妻子一起来做奴隶，那就可以怎么样，带着他一起走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他可以出去什么方式呢？如果这个主人看到这一个人单身进来的，就赐给他这个老婆，赐给他这个，给他一个妾，让他可以一个使女，让他可以娶她为妻，对不对？ 他就可以结婚生子，生了儿女和妻子都可以怎么样带他走，对不对？啊，不是，不可以带他走。为什么不能带他走？对呀、啊，这是主人给这个奴隶让他结婚的，这个妻子是主人给他的，他所生的都是属于主人的，所以这个没办法，他自己就一个人走好了，他不能带着别人走，除非他自己带进来就可以带走，但是这个是主人的。好，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啊，就是讲到这个奴仆如果他很爱主人，很怎么样，很爱妻子儿女，他不喜欢不愿意离开这个主人，不愿意离开这个妻子儿女，他就要立一个约。他就要立一个约，对不对？啊，这个是其实是讲到男性代表着整个的奴隶的身份，我们等一下再讲。来看看对称下来七到十一节，七到十一节说：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就是说是这个父亲把这个女儿卖给谁的？把这个女儿卖出去的，因为这个父亲生活不下去了，就把自己儿女当做一个卖身卖给别人，是要自己有一点怎么样还债或怎么样的。所以他的女儿若卖了别人做使女，他就不可以像男奴隶一样，他要怎么样啊？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主人若选他做自己的妻子，就是不是妻子叫妾吧，做妾啊，做妾的话呢，如果不喜欢他就可以让他赎身。什么叫不喜欢呢？就这个女人可能煮饭老是煮的就是烧糊了这个女人很邪恶，就是脾气很坏，老是发脾气，或者是人品不好，那么这个时候主人不喜欢他，因为他的品格不好，因为他老是做事马马虎虎，搞得主人很生气，那呢就是说这人不喜欢就让他走，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他父亲那个女方的父亲可以赎他出去，他的亲戚朋友可以赎他出去，那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是如果主人的虐待诡诈来对这个女仆，把她娶为妾之后呢就对她不好，或者是反正就是对这个怎么样，各种方面对这个妻子呢就是很邪恶很凶恶，打他骂他啊，这样的话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就不能把他卖给别人，你不能说我不喜欢这个妾了，我把他卖给外邦人做妓女或怎么样的，不行，你不能卖，因为是你主人太坏了。 OK， 好，最后一个呢是主人如果选他归自己的儿子，那他呢就把他当女儿啊，如果你另外又多娶一个妾，你娶了好多个老婆，你有个大老婆，有个小老婆，有个三老婆，那样的话呢就不行，你一定要保证每一个都是平等的，就是说这个妾你也对她好，你也不能说对妻子就好，对第二个太太小姨太好，对这个二姨太就不好，那不行。在中国常常有这回事哈，就是你娶了好多姨太太在家里，然后就对这个比较偏爱，对不对？对那个就不偏爱。我告诉你，你去中东就知道，为什么中东的男人他们的伊斯兰教徒可以娶好多妻子，但是他必须要公平，你不能娶回来之后对这个好对那个不好，这样法律就会制裁他，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看有三件事情他必须要做到。第一，那个女人的吃的用的怎么样，你必须要平等，对这个太太也这样，对那个也要这样，你不能说我对你好我就送两件衣服给你，我对你不好我就不给你吃喝，我让你吃山珍海味，我让你吃猪食，这个就要受惩罚的啊，不行。而且呢你跟他好合的事情，夫妻关系不能减少，你不能跟这个太太过一夜，跟那个太太又一段时间不理他，你必须平等的分配。哇，谁愿意去招呼这么多人平等啊，有一个太太我已经吃受够了。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些人很想娶好多太太好多姨太太，你错了，如果在中东的话你不能这样干，你必须对每一位都是怎么样公平公义的态度对他们，你娶他你就要对他好。所以弟兄姐妹，很多人说哎呀我在中国呢有一个太太，在温哥华呢有个小姨太太在中国又生一堆，又不告诉这边又不陪他，在中国待好长时间也不回来陪他，这个不行，这个在上帝眼都怎么样不公平，上帝一定要打你，因为你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弟兄姐妹啊，若不像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花钱都可以白白的怎么样离开他，这种男人啊，我才不跟他过日子呢啊，走就走了还用他的钱是吧，他算什么呢啊，回到你父家去，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人怎么样 平等。你看奴隶，奴隶是平等的，你不要以为他们卖给你当奴隶给你做佣人你就可以怎么样使唤，他跟你是一样的，在上帝眼中没有次等和优等的民族，没有次等和优等的那些人。所以最终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来念一下，来，他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什么？用锥子，对，砸他的耳朵啊，锥子砸他，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一段话你好好去琢磨，这段话很有意思，知道吧？很有意思，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大大的道理，大大的道理，对不对？就是尾声的仪式很重要啊，弟兄姐妹，尾声啊，摩西他就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审判官是什么？大家查一下，审判官的意思是什么？审判官可以用 judge， 也可以用 God。是复数型的，是 Arahim， 就是指神，也是指审判官。所以这个审判官应该是带到哪里呢？带到神的那里去，让神来做审判官。 OK， 这个字就是可以是官长，但是是代表着神，也可以是神自己，也可以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很特别的，有一个门，然后在那里要盯那个东西哈。我们说翻译上帝更加的恰当，因为有一个冠词哈。以色列的神是什么？以色列是神治国的国家，是神来治理的，所以你必须带着审判官，审判官就代表神。所以这个国家不是用总统啊什么，以前没有君王的，只是耶和华就是那个审判官，所以是神治的国家。所以在这里看，首先我们要见谁？这个奴隶如果愿意留下来，他要做到哪里去？主人把他带到哪里？带到神的上帝的面前，然后带到哪里？带到一个门的面前。门还记得吗？门就是 Passover 那个 door， 就是指月节的那个涂了那个羔羊的血在上面的。然后在那个门框上，门也是什么？耶稣基督说他是什么？我是羊的门，明白吗？啊，你在那里那个门上去，那个羊盯他，就代表说你进入这个门，耶稣基督这道门了啊，然后在那里就盯你。这个盯呢，用锤子锤呢这个耳朵，锤耳朵的时候要出血的嘛，对不对？就表面是一种立约，就十字架把耶稣的手和脚都怎么样，又盯死了。所以他盯你的耳朵，就是跟他立的约。那天耳朵永远听谁的话呢？永远听主人的话。进入这道门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要这个门进去跟神立约，就永远你的耳朵要听谁，要献给神了。所以以后你只能听什么？神的话，主人的话，不能听其他的话了。所以你永远在那个家里面怎么样服侍神了，服侍主人了，感谢神。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出去留下的方式，重要的是一个立约的方式。我们要委身必须要谁立约呢？在上帝的面前，到基督的面前，然后钉死自己，把自己的耳朵钉上去献给神。右耳朵，耳朵是表示高抹和宝血，那个祭司喜欢把人抹人家耳朵，抹一下就是说圣灵的高抹，宝血的洁净都是耳朵的，就表明开通耳朵的意思。好，透过摩西颁布这个十诫，我们的侍奉神怎样对待奴隶，怎样忠于主人，主人怎样对待奴隶，我们可以看见是两个方面：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个是什么？要爱人如己。同时在那个祭坛上献两个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什么？平安祭。燔祭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献上，第二个祭是平安祭，跟弟兄姐妹的什么关系？爱人。哦，两个祭都表明爱神爱人。如今在天父面前，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什么身份，弟兄姐妹，我们以前是什么身份？我们以前是罪恶的奴隶，以色列人是从为奴之家出来的。所以感谢神，我们为着这个神的缘故，我们与神立约，在基督面前靠他的宝血十字架钉死我们自己，我们就不争取自己的好处，我们只为主人的好处活着。我们主爱，主会给我们一个家庭，他会赐给我们妻子儿女，他会给我们一个家庭，对不对？啊，我们可以献上自己的生命，永远在神的家怎么样服侍我们的主人， 我们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感谢神。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来到神面前爱神呢？有没有经常来到教会来聚会，奉主的名来聚会？你有没有经常很喜乐的来聚会，来聆听神的话语，来奉主耶稣的名聚会，两三个人在一起，有没有？
有。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关心身边的人？主耶稣讲了个例子，叫撒玛，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然后那些祭司走过去，看那个撒玛利亚人被强盗打得半死，倒在地上就死了。然后他过去的时候，哎呀，我要去敬拜神啊，对不起啦，我不能沾染自己的，我穿了个干净的袍子，我赶快要去敬拜神，到圣殿里面，你先在这躺着吧，啊，我没时间。第二个是谁呢？第二个是那个利未人，对不对？利未人在神的殿要服侍啊，要去做事情，要去烧火，要去砍柴，要去挑担子，要去服侍神。他走过那个人的，哎呀，不行啊，我要去神的殿啊，我不能够照顾你啦，啊，我走了啊。啊，第三个，哇，撒玛利亚人来了，看见他就上去，哇，这个人把打得半死哦，被人家欺负成这样哦，他就上去就帮助他，对不对？把他送到旅店里面去，包裹他，然后告诉旅店的老板说，你照顾他，我给你钱的，我来了还你好不好？啊，就照顾他，好好的把他送到神那个家里面去，让他好好的生活，这才是什么？爱人如己。你的邻舍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感谢神，我们在主的里面有没有这样去做？第一，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常常去敬拜神，每天祷告，每天读经。第二个，你有没有关心身边的人？你是不是把人当奴隶？你看什么人有没有偏见？有没有？你有没有把别人指当你的奴隶？没有，你要跟他立约，你要跟他相爱，弟兄姐妹，你要爱他。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不是因为他来找你帮你打工，你就可以打他，你就可以骂他。不是这个人是你老板，你就怎么样对他，哇，另眼看待他，不行。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什么？都是彼此为奴，彼此服侍，彼此顺服，彼此相爱，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感谢神，我们来看看，来，今天我们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一些道理。第一段经文呢，就新约也是一致的，马太福音22:37-40来一起念。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今天我们题目就是诫命律法的总纲。以弗所书6:6-9来做仆人和主人的，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最后罗马书教导我们要同钉十字架，6:6-16来，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吗？或者是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这个硬币的两面，一个是爱神，第二个另一面呢，爱人。硬币的两面不能够偏重一面，都要完完全全的献给神。所以我们挑战大家，第一点，我们效法基督爱天父，就当怎么样？弃绝你的偶像，弃绝你脑袋里面所有的偶像，回到聚会中奉主的名来聚会，开开心心的来侍奉神。耶稣基督从来就没有说不去圣殿，他也从来没有断过祷告，半夜都祷告，他跟神的关系是昼夜侍奉。第二点是我们效法基督要爱人如己，怎么样去爱呢？就当怎么样？我们要与基督立约，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忠于侍奉主，来到神的家参与服侍，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才能够叫爱人如己，对不对？ 感谢神，愿这两点呢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唱一首诗歌，活出爱。好，这首歌比较熟悉，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去为啊，不要为自己而活，乃要为神而活啊，活出爱啊，大家你会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深，触头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也让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感谢主啊！下面是我们圣餐的时间，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来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来反省我们自己，用一点时间来反省。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这是一个在主的面前要持守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教导我们，看屏幕哈，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所以无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要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好，我们用这段话来心里面来思考，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思想，来悔改，为以前的亏欠，为以前不能来聚会，不能来参与敬拜，不能参与侍奉。我们知道这个疫情也影响到我们，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也怜悯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以前做过的事做一些反省，看有什么地方得罪神的。
好，我们来为手中的杯来祷告。感谢天父，主啊，你赐给我们，主啊，你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也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来的。我们今天奉你的名来纪念你。主啊，你的宝血就是我们身上的印记，当这面面的天使经过我们的时候，各样的病毒瘟疫经过我们的时候，都会看见你在我们身上 所留下的印记，就是你宝血的印记。求你保守我们在这世上为你而活。主啊，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的时候，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服侍你，来爱你，来爱周围的人。谢谢你，借助你的宝血使我们生命得以的信心，得以造就，得以成熟。感谢神，祝福你手中的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一起来领受。
好，下面是我们家事代祷的时间啊，我们把时间 交给建姐妹，好吧？哎，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牧者今天给我们带来那么美好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第一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其次是要爱人如己，这也是律法和先知书告诉我们的，让我们与神与人有一个良好的关系。主啊，求你按照你的教导来带领我们，在我们家世代祷以前，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段经文，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呐、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让我们同心合意，低头闭目，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神应许我们，我们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必垂听。亲爱的天父，三位一体的真神，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主日来到你的面前，你用你的血，用你的杯来洁净我们。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你用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我们，你把我们聚在你大荫的翅膀下面，你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搅扰。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老我已经同你一起钉在了十字架上。主啊，也求你的灵继续坚固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把我们的雅歌宣道会恭敬仰望的交托在恩主你的手里，谢谢你看顾我们，也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我们老的小的，无论我们在何处的，你都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头发你都数算过，我们每人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的缺乏你也晓得，我们心里的软弱你也晓得。主啊，就求你按你的杯量给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坚固我们，当我们有病痛的时候就求你医治我们。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恭敬仰望的交托在你的手里，你拣选了他们，就求你保守他们，你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是蒙福的，他们那么小就认识了你，也求你继续带领他们在你的真道上扎根。马上就要面临开学了，主啊，面对这个疫情，父母孩子心里的那种担忧都求你除去，也求你用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让他们在开学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能够在你大荫的庇护下能够得以安全，也让父母有从你那来的智慧为孩子们做好防护，也让这个学习能够顺利的进行。主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继续工作的，也求你让他们在职场上有从你那来的智慧和能力处理好各样的关系，也保守他们出入的平安。主啊，也求你保守那些身体上软弱的或者灵里有惧怕的，你都知道，甚至于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你都知道。主啊，求你除去我们的惧怕，除去被这些的捆绑，因为惧怕里边含有刑罚，唯有爱才能够成全。主啊，我们把月妈妈和君君姐妹恭敬仰望的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看顾和保守他们，也纪念他们为你的摆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都知道。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牧者恭敬仰望的交托在你的手里边。主啊，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他们辛苦的为你的摆上，也求你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在侍奉你的路上能够坚定的跟随，也求你除去他们在世上的那些俗世的搅扰，让他们单单的定睛的在你的身上。 主啊，我们各样的事工都仰望的交托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我们不靠人，我们单单仰望你。主啊，我们靠着信心，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仍然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弟兄姐妹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你都知道，当我们星期天分别为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求你坚固我们，也求你赐下你的玛纳来喂养我们的灵，让我们从你那儿喝的水永不干渴，吃你的粮永不饥饿。主啊，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求你祝福我们，一刻也不要离开你，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主啊，我们也把我们和凯瑞神学院的合作放在你的手里，主啊，也求你纪念，让我们能够顺利地在这里来侍奉和敬拜你。你也保守我们不被这个病毒所搅扰，我们知道这是你大能的手在看护着我们。我们也把全球的统治者都交托在你的手里边。主啊，你知道这个疫情，你也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求你拣选你的仆人，因为帝王的心就像垄沟里的水，在你的手里会被你随意的流转，随意的流转。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桌前的奉献箱摆在你的手里，我们这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你所赐的，我们愿意拿出你给我们的来奉献，奉献你的家。主啊，其实你不是让什么，你不需要什么，你只是让我们通过奉献，让我们自己来和你建造一个良好的关系。主啊，你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凡是依靠你，我们都一无缺乏。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地上的百合花不发也不治，天父且养活。主啊，我们靠着这一切信心加给我们力量的天父，我们一无缺乏。主啊，孩子实在是笨口拙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请你知道我们的心，你不在乎我们的形式，你也不在乎我们向你献上什么，你唯有要得着我们的心，我们唯有尽心尽性尽意来爱主我们的神，同时也爱人如己。主啊，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感谢主。
好，我们一起来站立接受祝福。
愿神的福气哈祝福我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感谢主。